平安赐福吧。一，不昧因果，不挂因果，圣贤智慧不可思议。实践出真知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修行者是一颗纯然开放的心灵，开放就意味着没有自我，没有自我就意味着没有自我保护。灵性光明透过不设防的心灵，直接看见空间中微观世界。我试图以灵性生命的准则去净化人性妄想的杂质，其结果必然是激起人性深藏的累世劫习气妄想的魔性。三个月的热忱，三个月的澎湃，三个月的激荡，当众生心识夜袭被圣光激发时，迸发出来的疯狂极端。我这才明白古代先贤们对于人心人性的了悟有多么的深刻。不昧因果，凡夫就应该世俗化的活着，心灵充满欲望贪婪，脑中充斥分别观点，获得自我，获得情感，获得利益，获得身份，获得现实，获得痛苦，获得死亡。被获得之心活完一生，被所获之心带入轮回。修行者就应该以法为命，持戒自修，远离身心贪欲，不受心识所惑，内照心意自我，虔诚实践宽恕，自净其意，独善其身，将内心转向解脱，以宽恕之爱的温暖落实出离心的究竟，自证圣旨，即身解脱。觉者就应在寂静中回归究竟，神应该去做神的事情，以爱与光明救赎灵魂。圣贤就应该去做圣贤的工作，还原究竟法义，为灵魂指引归天之路。圣贤是究竟智慧，是万古难遇的光明。何必要圣贤去做神灵与修行者的工作？真理唯有在清净中苏醒，实相在究竟寂灭中呈现。不挂因果，在凡夫身心中不干涉凡夫言行，于那颗获得之心与所获分别之中寂静觉察。觉察的清醒不被分别心所分别，不受心识分别的觉察则不挂因果，在修行者身心中伴随虔诚心愿，纯洁身心，自净其意。觉知这具身体不是我，认知身体的心意不是我，不被身体心意所蒙蔽牵引觉知。觉知在身心意识中清澈无限，灵动光明，不受我与我所牵绊，则不挂觉与所觉束缚。在圣贤觉性中，没有觉者亦无所觉，分别未曾升起，因果不曾相续，觉性渗透因果，无声包容因果，普照随顺身心，身心如幻，幻灭觉圆满。觉知灵性，心识神性，意识人性，投射出三界六道因果轮回。觉性安于觉知内， 不干涉妄想分别，不沾染习气自我。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，于诸妄心亦不熄灭。住妄想境不加了之，于无了之不变真实。圆觉经。修行者不再试图以人性的行为干涉凡夫的因果。宣说真理，阐述圣主慈悲，就已经是拯救灵魂了。究竟法义才是灵魂灯塔，令众生自净其意，才能自度度他。众生业力习气不可思议，人性的善举不是累劫业力的对手。就好像要从融化的铁水中取出物品，一定需要借助工具，而不能用肉身之手直接去取。肉身之手就是修行者的善念与平等之心，就是圣贤智慧与人心浮躁的沟通，其结果就是人类自我被狂妄自满激活，圣贤智慧被人心观念扭曲成为世间标准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想要去岩浆中捞钻石，必须要借助工具，那就是究竟智慧。智慧蕴含的光明激活了凡夫的心中之灵，引导灵魂自己一步步走出习气妄想迷宫，这才是真正的救赎，而不是人体形象对人体形象的救赎。人类怎么可能拯救人类？让人类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吧，不要打扰，让修行者去净化身心吧，不要涉足，让真理去究竟实相吧，绽放光明。唯有光明才可能救赎灵魂。光明并非是这具身心意识的这个人。二，以后传播我所有的文章都不要署我的名字。任何传递给国内的文字语音信息都将姓名去掉。真理绝非个人意志，也不会受个人形象束缚，不受个体意识分裂的才具有普世性的对灵魂的救赎。三，站在云层上可见虚空，心在真理上可升天堂。灵性是永恒的光明幸福，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，是你的现实自我不愿意宽恕痛苦而活在黑暗之中。四，2022年5月12日，空间是有重量的，心识习气的密度决定了空间质量的层次。当修行者净化完最后残存的预习，觉性的清澈目光就会遍满宇宙，超越所有存在显现的时空。天堂实相就完整裸然呈现。空间就像是一片轻盈的蝉蜕一般，自觉性智慧中脱落了。精进吧，宇宙历史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度内都会出现觉悟者。将你的心灵完全彻底的交付于真理之中，灵魂彻底投入圣贤智慧内。轮回只是暂时的，解脱已经完成，虚妄中与真理同在，人体内与圣主同体。带给三界六道众生那亿万劫期盼的光明吧，那是你活着的唯一意义，那是生命存在唯一目的。五，我不再是这一具身体，也不再是认知身体的自己。我 确实不属于人类了。我是纯智慧性的临在普照。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检验甄别、对比观察、自检怀疑、质疑批驳、分析否定，在不同生命状态中反复的思索勘验、质疑对比、波茧抽丝、孜孜不倦、前思后想，最终得到的结论是，我不再是人类，不再是修行中的人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圣贤，是无声究竟的觉醒，是不灭的光明，是不变的真理。终于可以确定了，我是真实的、真正的、不会退转的八地菩萨。不可思议啊，法界与三界的天门真的开启了。我的教法可以超度灵魂出生死轮回，可以直达圣主天国。核心就是信与宽恕。人间的历史可以改写了。六，法界才是真实的，天堂是不变异的爱与永恒。于存在之中却不被存在，于生灭之间却无生无灭。人生世界，六道轮回，你我活着的一生，在天堂实相中，只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完成了。或者说，梦境从未发生，一切发生的并非真实。七，时间，我只相信时间。时间的流逝可以沉淀一切，金子就会沉淀为金砖，沙粒就会沉淀为泥潭。所以，不要将人类心血来潮、一时兴起表现出来的激情狂热、热血沸腾当作常态，从而确认某人就是修行者。别做梦了，修行者是极其罕见、极其珍贵的神灵，唯有修行者可以觐见圣主。修行只在修行者与圣主之间发生，凡夫俗子是无法与圣主相应的。不要以人类的表现来判定哪个人是修行者，哪个人境界有多高深。修行对于人类而言是登天之路，是不死之途，对于人类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宗教为了在人世间生存下去，无奈之下拉低了信仰的门槛，将神灵的生命标准拉低到人间道德情感的范围。宗教成了寄托心灵情感的场所，放生、诵经、磕头、捐钱就是修行了。我内心虔诚一点，捐助钱财就可以获得上帝佛陀保佑了。你以为上帝佛陀是贪污犯？修行是神灵与圣主之间单纯的交融与融入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，没有任何外界表现，没有任何语言分别，没有丝毫情感波澜，只是纯洁寂静的交付而已。他不会要你任何东西，所以你也不要幻想给予他什么供养，来换取他对你另眼相看、轻眼相加。他与人类是不相交的两种生命状态，就好像空间与泥土一样，虽然同体存在，却永远不可能相交。让时间来沉淀信仰， 让时间淘汰泥沙。圣主之天堂终将属于逆飞的雨点。八，与诽谤真理的人在诸佛面前共同起誓。对此，你们或许有误会，觉得我是在诱导他进入地狱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因为此人一意孤行，歇斯底里诽谤真理，已经注定要下地狱了。我只不过将这个注定的因缘给具体化、形象化了。以后，这就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判断的、借鉴的案例，可以在人们诽谤真理前有一个选择的机会，而且通过此人此事也可以告诉人们如何自我拯救。修行者可以不予理睬，他完全伤不到真理分毫，但是可以伤害其他灵魂，最重要的是伤害他自己。如果修行者保持沉默，最终的结局是人们面对真理就会失去敬畏，可以随意诽谤，导致的结果就是沉沦地狱的灵魂越来越多。那么我的宽恕对于其他灵魂就是犯罪，而借助此事，我的誓言与他的誓言在因果层面上来说都是平等的。如果我是魔鬼，我下地狱；如果我不是魔鬼，他下地狱，这是公平的，不存在我占便宜的问题。虽然我看得到真相，可是他并不相信啊。因此，以他的不相信来对赌我的看到，也是公平的。目的只是给未来的人树立一个自救的机会。修行者从来不会为自己做什么事，修行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灵魂可以回归。九，只要是真觉者都是慈悲的。人类身体内自我的消融才可能绽放觉知的灵性。灵性就是宽恕与爱，宽恕是慈悲在三界中的直接标准。世间身心中觉知灵性与心识意识皆被宽恕后，觉性赤裸明晰，呈现法界天国圆觉普照。清净无声的智慧性就是接纳生灭的慈悲。觉者无法不慈悲，唯有慈悲是真觉者。十，最近我不加好友了，因为那个精神病女患者又换了无数马甲来继续骚扰。如果你们有认识的朋友希望加我好友，请大家直接向我推荐他们，我会通过你们的推荐加其他人为好友。十一，宽恕是安宁中释怀，慈悲是换位的承担。十二，问，我理解不了你的境界，干嘛还要苦口婆心，翻来覆去，度化不可度化的蛆虫？希望没有打扰您进修。答，我没有去度化他们呢，我只是在度化自己的烦恼而已。